马太福音系列讲到86。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马太福音19章27至30节。韦保罗牧师2007年4月2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23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9章27至30节。现在请听神的话，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19章27至30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对救主话语的明白，使我们知道这话的意义，它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并且显明那些足以叫我们称颂你圣名的事。求你帮助我们把神的话看作宝贵的珍宝，赐给我们敬虔专注的心，使我们明白相信并行在你的道中。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时彼得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各位，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分析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我为所做的事能得到什么？显然耶稣刚刚与那位少年财主的对话，也就是我们上周所谈的内容，让彼得心中困惑。他们刚刚见到一个人来见耶稣，这人品行端正，道德高尚，又极其富有。然而上周的结论却是，人不可能靠自己使自己在神面前的称为义。那富有的少年人忧忧愁愁地离去，而彼得便发问，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了，那我们能得什么呢？我们不能轻看使徒们撇下所有跟随耶稣的举动，那可是重大的承诺，他们放下渔网，放下事业，跟随了耶稣。我们不该低估其中的价值。因此，他们自然会想知道，这样的付出将来会带来什么结果。他们可能会想，我们离开了生意，承受了紧张的人际关系，这一切能换来什么？朋友们，人思索自己对神的委身将带来何种回报，是最普遍不过的事。换句话说，当一个人面对福音时，最自然的问题便是，这对我有什么益处？或者用彼得的话说，我们要得什么呢？我倒是挺欣赏彼得的，因为他问出了其他11位可能也在想的问题。就像在课堂上，总有一个学生敢举手把大家心里的疑问问出来。这是彼得的特点，他不怕出丑，敢把问题说出来，这是他一个非常宝贵的优点。如果说那个道德、财富、地位都远超门徒的少年财主，在神面前仍然毫无可夸，那么彼得也许在想，那么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是不是也没有什么能在神面前算为有价值的？不过，彼得立刻强调，和那少年财主不同，我们确实撇下所有，跟随了你。还记得上周耶稣对那少年人说，来跟从我，但他却忧愁地走了。而彼得似乎在暗示，他没有跟从你，但我们跟从了你啊。虽然经文没有表明耶稣要求门徒像那少年财主一样变卖一切周济穷人，但彼得仍想强调，我们舍弃了一切来跟随你，这能得到什么呢？耶稣会不为所动吗？难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委身在神眼中毫无意义吗？我读圣经时不觉得是这样，但彼得或许在想，如果靠行为无法讨神喜悦，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朋友们，要知道，门徒们不仅撇下工作， 还离开了一个对耶稣和他的追随者充满敌意的犹太群体。他们现在可能开始怀疑跟随耶稣这一切是否真的会带来回报。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也许你也曾这样问自己。你忠心顺服神，却迟迟未得配偶，没有理想的工作，健康欠佳，内心没有宁静安稳，别人对你也不友善。你一直等待你的船到港，可目前看到的只是小舟在码头边轻轻拍打，你甚至不确定它能否载你远行。我认为现代西方福音派中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对信仰抱有错误的期望。比如过去流行的口号，在耶稣里得兴奋， Getting high on Jesus。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六七十年代的耶稣运动中，但并不只属于那个年代。耶稣常常被呈现为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万能药。这不仅出现在一些宣称只要奉献就能获得健康财富的成功神学异端中，也常常存在于我们更熟悉的圈子里。我们常以为基督信仰既然应许丰盛的生命，就必然带来一种内心的平安与满足感。我们不会轻信那些电视布道者，但我们自己也容易怀有这样的期待，如果我们努力顺服，必能得到圣灵充满的安宁。近来在教会里很受欢迎的属灵操练，祷告、进食、安静、独处、默想等，本身当然没有问题，这些都在圣经中有其地位，也有其益处。但属灵操练的价值并不主要在于带来一种宁静的情绪体验，它的真正价值在于使我们更深认识神的恩典和公义，使我们与耶稣更亲近。然而靠近耶稣，在他行走地上的时候，常常带来的并不是平安，而是苦难。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提到，跟随耶稣带来了患难和困苦。困苦希腊文的意思是狭窄之处，就是感到被逼到角落，四面受压。跟随耶稣有时不是感到心胸开阔，而是被重压围困，孤立无援。这并不是宁静的体验，而是被逼迫、被试炼的现实。换句话说，借着基督宝血与神和好，并不意味着我们总能与人和好，甚至也不总能与自己和好。基督徒是有原则、有信念的人，他衡量并规范自己的生活，不是凭外在的境遇或内心的感觉，而是凭神的话。我们行事不是因为感觉，而是因为知道神的真理，这种认识应当胜过我们的感觉。我曾遇见许多人，他们以为跟随自己的感觉就是敬虔，比如有人说，也许神要我离开我的妻子，因为我不再爱她了。这符合圣经吗？这就是跟随基督吗？显然不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并没有责备彼得的问题。要知道，耶稣有时对彼得的话是非常严厉的，比如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但这一次，耶稣没有斥责他，反而列举了跟随他的益处，回答了彼得的问题。不过，朋友们，请注意，如果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益处是凭着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所赚取的，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耶稣确实会告诉他们，他们将得到丰厚的赏赐，但这些不是因着行为赚取的，而是因着恩典白白得来的。那天我们一起外出吃午饭，同行的还有一位牧师朋友。当他得知朱莉在教逻辑课时，他一脸疑惑地问，逻辑和教会有什么关系？他完全没看出两者的关联。让我告诉你们，如果一件事不合逻辑，那它就是谎言。这谎言可能是无意的，并非出于恶意，但逻辑的追求就是追求真实、有效、可靠的陈述。而耶稣自己就是真理。圣经也说，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能分辨什么是真实，是极其重要的事。 当神赐下他的话语时，他假设我们会带着要明白其意义的心来查考。可惜，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些反智的时代，不是说你必须成为知识分子，但至少要能听出谎言。让我给你们举一个逻辑谬误的例子，我几周前提过，或者说几个月前。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谬误，拉丁文叫做 post hoc, ergo prop hoc, 意思是在此之后，所以因这而发生。上次我提到这个时，有访客正好在那时离开，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说了这句话才走，还是恰巧在那一刻离开。你看，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谬误，时间上的先后并不必然等于因果关系。比如，一个有钱的叔叔对侄子说，如果你大学毕业，我就给你10亿美元。假如这侄子以为他靠毕业赚到了这10亿美元，那就是误解。同样，我可以对孩子说，如果你们做完家务，我就带你们去迪士尼。但他们如果以为靠做家务赚到了迪士尼，那也是荒谬的。你只要让他们自己去试试看进不进得去就知道了，没有人替他们付钱，他们进不去。因此，耶稣应许跟随他的人将得着极大的祝福，但绝不能因此认为这些祝福是赚取的。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了吗？事实上，他在第29节的语言正显明这种想法的荒谬，凡为我的名披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的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在此教导我们，即便我们所谓的付出可以称作贡献，它与所领受的相比，完全不值一提。想象一下，如果我给了某人1美元，而他转手送我一栋房子、一辆车、一个拥有10亿存款的账户，我能说这是我买来的吗？显然不能。更贴切地说，就好像邻居对我说，你要我的房子可以，我免费给你，但你得象征性的给我1美元。但我回答，我连1美元也没有。于是他干脆连那1美元也替我付了。这仍不足以形容神的恩典，因为他不仅付上代价，还改变我的心，使我愿意参与。这就是神的恩典。因此，耶稣是在告诉彼得，你所放下的与我所要赐给你的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保罗在罗马书8章18节也这样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彼得说，我们撇下所有来跟随你，将来要得什么呢？而耶稣的回答是，你们所得的荣耀和赏赐，远超你们所舍弃的一切。接下来，耶稣给了彼得一个三重回答，并在最后加上一句总结性的话，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来逐一看看他的回答。第一重回答在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节经文不容易理解。复兴是什么意思？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又是什么意思？这可不是简单的经文。我花了很多功夫才勉强把它理清楚。我们先看复兴。希腊原文是由2个词组成，意为再一次和起始、出生，合起来就是再生或重新开始，类似我们今天常说的重生。在约翰福音3章3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通常从个人角度理解重生，而这个复合词在新约只出现2次，另一处在提多书3章4至7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德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注意，保罗在这里极力强调，重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完全是神的恩典与怜悯。我每周二早晨在一家老人院带查经班，里面有位姐妹，她是二战时期的宣教士，如今已归主。她常带着一本希腊文新约来查经，曾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我们在重生这件事上的作用和第一次出生时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带来了痛苦。他的意思是，我们第一次出生时带来了母亲的疼痛，而在属灵重生上，我们所贡献的也不过是自己的罪。然而，耶稣在这里说的那复兴的时候，似乎不仅仅是指个人的重生，而是指历史中某个特定的时刻。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呢？经文似乎在暗示，在万物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耶稣其实告诉了我们大概的时间。那他是什么时候坐在宝座上的呢？根据使徒行传二章30-31节所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由此可见，耶稣是在复活和升天时登上宝座的。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所说，他得着了一切的权柄、治理、全能、主治。诗篇两篇也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因此，这里的复兴若结合希伯来书9章9-10节所称的振兴的时候来理解，会更为清楚那头一层帐幕做现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作者在警告那些想回到旧约祭祀体系的人，那不过是影子，真正的实底是基督。所以我认为复兴可以理解为新约的开启，这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新纪元。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就活在复兴的时期。那么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比较难理解的部分。其实接下来在马太福音20-23章，耶稣就要展开一系列对以色列的审判宣告。在马太福音22章，他讲了王为儿子摆设婚筵的比喻，预告犹太人拒绝神的邀请将自取灭亡。在22章，他与法利赛人争论纳税之事，与撒都该人辩论复活的问题。而在23章，他更是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发出一连串的祸灾，宣告神国将从他们手中被夺去，交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接着在24章，他预言圣殿的毁灭，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一切都表明耶稣在宣告对那拒绝他的百姓的审判，他们拒绝了神的信息，拒绝了神的弥赛亚，甚至拒绝了以人的形象来到他们中间的神自己。那么使徒们如何审判以色列呢？答案在于使徒作为教会的根基，以弗所书2章20节是基督的代言人。圣灵要使他们想起耶稣所教导的一切，约翰福音14章26节，他们所说的就是带着基督权柄的话。而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换言之，使徒所见证的基督之道本身就是对以色列的见证，也是对其悖逆的审判。结果就是神的审判临到， 以圣殿的毁灭为记号，旧约制度正式结束，新约时代全面展开。这也呼应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8章对教会的应许，教会要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得着捆绑与释放的权柄。你可能会问，牧师，这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虽然旧约的终结是历史上独特的事件，但对我们仍有深远意义。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也提醒我们，教会今日依旧肩负着宣告神审判的责任。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神的信息依旧是拒绝神的话语，拒绝神的儿子，最终必在历史中，也在永恒中，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这就是我对复兴和审判以色列的理解。接下来是第二个回答，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我们自然会以为这里的得百倍是指天上的赏赐。但注意，耶稣在结尾又特别加上并且承受永生。如果得百倍就是指永生，那他就重复了两遍，这不太合逻辑。路加在平行记载中更清楚地表明，今世必得百倍，再来世必得永生。路加福音18章30节把今世和来世区分开来。马可福音也补充了更多细节，马可福音10章29至30节不仅表明这是今生的事，还具体列出了包括房屋、田地等事上的事物。然而这似乎让人困惑，所有使徒可能除了约翰都因信仰受苦甚至殉道，他们今生并没有得到这些物质上的百倍回报。事实上，基督教直到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将其立为罗马国教后，才开始与某些物质繁荣联系在一起。那耶稣所说的得百倍究竟指什么？听耶稣讲话的人大多数其实是失去一切的，他们并没有马上得到这些百倍的回报。他们可能会想，我的田地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们读约伯记时会看到神在结局为约伯加倍补还一切，约伯记42章10节。可是在这里，这些门徒并没有得到补还，许多人甚至死了也没有看见补还。然而有一句小小的插入语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且要受逼迫。马可福音10章30节，你有没有留意到这句话？让我解释一下我的理解。我们若认为基督信仰必然带来立刻的个人物质回报，甚至心理层面的好处，那是错误的。有时可能会有，有时也可能没有。但如果我们认为基督信仰是完全属天的，以至于对今世毫无影响，那也是错误的。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当不敬虔的人第一次面对真正的福音时，他们的直接反应往往是逼迫。我们在许多宣教工厂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形，直到今日依然如此。可是从长远看，当福音被真正接受，它会带来一个被赎回、得祝福的文化。或许这不会立刻发生，甚至可能要经历几代人，但它一定会发生。想想看，在那些真正接受并扎根福音的地方，还有多少依然现在彻底的混乱、贫困、饥饿中？答案是几乎没有。当一个民族听见并相信福音，按着神的法则来治理自己，整个社会就会转变，并且昌盛起来。你愿意生活在怎样的社会？一个弃绝基督、个人任意而行的社会，还是一个尊崇上帝、努力遵行实践的社会？显然后者必然更加繁荣，孩子孝敬父母，人们勤奋工作而非懒惰自私，人与人彼此关顾。我们尝试帮助其他国家，可当我们把钱送去一些黑暗的地方时，资金常常被腐败的领导人侵吞， 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缺乏资源，而是人心的黑暗。而一切问题的最终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他借着道和圣礼被传讲，这或许不是立刻的解决方案，但却是唯一的长远解决之道。我相信这正是耶稣在这里要教导的，福音不仅关乎来世的永生，也在今世带来深远的改变。即便那些门徒在世上受苦、受逼迫，甚至一贫如洗的死去，但长远来看，福音改变了世界，而我们正是这荣耀改变的承受者。简单的说，当人信靠基督，按神的律治理自己，结局就是好的。第三个回答，耶稣最后补上一句，并且承受永生。这句话虽然简短，却揭示了最伟大的应许。那位富有的少年人想靠自己的行为得永生，结果忧忧愁愁地走了。而耶稣却应许所有跟随他、奉他名呼求他的人都必得这永生，不是因行为，乃是因他的怜悯。提多书三章五节，亲爱的弟兄姊妹，免得我们误以为福音的成功是出于人的智慧和能力，耶稣特别提醒我们，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基督的国度并不像法老、居鲁士、亚历山大或凯撒的王朝那样以权力和武力征服，基督的国度是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礼降服人的心而扩展的，是借着那些愿意在神面前谦卑、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的人而建造的。先知但以理如此预言，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至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让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恩典和怜悯将我们带进基督的国度。求你使我们在心里深知，我们今日站立全是因着你的恩典，绝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或能力。求你保守我们，不落入那些虚假的期待和空洞的承诺。同时也求你提醒我们，基督如今作王，不仅在来世，也在今世，我们当俯伏在他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以言语、思想和行为，将福音的光带到未曾听闻的地方，使那遵行你道的祝福临到仍在黑暗中的列国。主啊，我们为这片迅速背离你的土地哀哭，求你赐悔改给我们的领袖和教会，也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确实因着基督的宝血得了称义和成圣，得了永生的盼望。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